各位声音人，大家好，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这个星期是清明节嘛，然后所以我也返乡。那我一到家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太兴奋了，它把我的行李箱还有电脑包呢，整个是推倒在地上。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带两台笔电，就是反正就是摔倒，我的电脑包里面是装两台笔电，结果摔倒在地上之后，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因为没有很高，我只带了一个小行李箱。但是后来呢，我晚上打开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台的那个荧幕一直出不来。那因为这一台电脑之前就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它的那个 SSD 的那个之前过热的话，它就会开不起来，那所以就是你把它拿去外面散热一下呢就可以。但是我是刚开啊，就是说它也没有热，那不知道为什么荧幕就没有出来。那我想说糟糕，是不是坏了？结果呢，我就测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后来就想说把它接出来，接到外面的荧幕，那因为我又没有荧幕，所以我就把它接在那个电视机上面。然后好不容易哇出来了之后，发现原来我的笔电的荧幕已经裂开了，就是它有一个很像撞击的点，然后那个叫什么，整个散开的那种裂开的方式，所以还可以看得到一点点东西，但是整个颜色啊还有那个出来的东西整个都颜色都变掉了，然后就看到那个裂痕很大。不过这都是就也还好，我本来没有想到说是因为行李箱整个掉在地上的时候摔坏，我以为是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放在后车厢会震坏震成这样嘛。但是因为它很像，它那个裂痕很像就是有一个点被集中敲击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放在行李箱的关系。那后来才想到说啊，可能是就是我的背包电脑包摔在地上的时候摔坏的，但是我就检查也没有看到那个撞击点。后来呢，在那个就是上盖的上面有看到一个凹痕，很像人家钣金被撞到那种凹痕，因为我这台电脑的那个背盖上面是金属的材质，然后就有一个凹痕，然后我就很确定哦，对，那应该是撞坏的。那因为我想说可能会需要录 podcast 嘛，因为这个礼拜还没有录，所以我就带那个耳机回来哦，然后所以那个笔电应该是撞到那个耳机，然后就造成裂痕，反正就不能用。那昨天就想说要去买一个新的笔电吗？还是说买一个荧幕来更换呢？但是我要买荧幕更换的话呢，我又要去看说它是什么型号，因为我在那个虾皮跟露天都找了一下，都蛮多人在卖的，就是笔电的荧幕更换的那个零件。那可是每一个卖家都问我说啊，你是什么型号？然后我跟他们说我的笔电的型号，因为我这台其实是一个文书机，然后它已经五年了。因为我这一台比较是就是做一些Excel 啊，还有什么文那个叫什么 Notepad 或者上网这一类的功能，那就是我主要外出的时候我才会带它，那平常我还是有另外一台电脑可以用。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把它拆开来我才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嘛，因为我很想赶快买一个，我想说过完这个假期呢就可以来把它更换了，然后又要来拆它，那又没有足够的工具。然后就昨天晚上终于把它拆下来，就是把这个笔电的荧幕给拆下来了，然后终于有看到它的型号，就是后来是可以买了啦。那我是觉得这一台笔电呢很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卡钩好像都是很弱这样子，每次拆的时候都感觉那个卡钩已经濒临就是快要断裂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好几个已经断裂。因为它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哦，我之前已经修过一次，我是去买那个塑钢 胶，是这样念吗？就是有一种胶，它是液体的，然后它在粘塑胶跟金属的。然后因为我之前的这个笔电的转轴，就是它 hinge 的部分有一部分裂开了，结果我打开，我把它拆开之后，我发现是它的螺丝，就是疑似是 hinge 的力量比较大，然后那个螺丝锁附呢，它因为它也是一个有一个金属的去镶在塑胶的壳上面嘛，然后所以那个壳就先裂了。后来我有买那个塑钢胶来把它粘好，粘好之后呢，就等于说那一块要整个粘上去，然后再把它的那个 hinge 就是转轴，就我们笔电开合的那两边的那个转轴呢，我又把它力量调小一点，要不然它的那个叫什么 torque， 就是力矩太大的话，我们常这样开合，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在中间就是慢慢的开它，有时候可能稍微一个差池或者是撞到的话呢，它就是会裂开，就是有点两边力不平均的话很容易裂开。那所以我之前已经自己修过一次，就是粘起来然后把 hinge 的力量转小一点，然后这一次又发现它的荧幕，就是我这次把它弄坏了嘛，那等于要去买一个来换，所以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这台笔电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导致我没有办法录音。像我现在录音的话呢，我还是只有用这个录音的，就是一台小录音设备 Podcast 的录音设备。这台机器它本身就有一个记忆卡，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录在记忆卡里面，但是我一直都是会再接一条线接到笔电上面，然后我在录的同时呢，就是我的笔电可以录一份备份的，然后我的这个机器也会录一份，那以防说我如果录完了诶没有录到的话，有另外一份可以做剪辑。因为之前曾经出现过，其实这个真的录了现在多少集啊，200集了，真的出现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任何的这种传输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有漏失的部分，就是它有可能都会有 lost 一些，这个叫什么，资料都有可能会没有完整的传输到。那我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如果只用机器录的话，当我在讲话的时候它会记录到记忆卡里面，但是可能它在 process 的时候就是慢了一点，就造成我后来打开来听，我就发现中间会有一小段这样子，然后 random 的出现。那一开始以为是记忆卡的问题，就换了记忆卡，然后又重新 format 记忆卡，把记忆卡格式化等等，还是会有这种问题。我觉得后来感觉很难免，就是还有上网去找啊什么，然后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例如说你的卡的传输速度不够的话，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状况嘛。所以我后来觉得为了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到电脑里面也录一份。结果我现在因为电脑荧幕我已经整个拆下来了，然后我现在这台笔电只有身体只有它身体的部分，然后荧幕是空的，然后我把它接到那个电视机的荧幕，然后电视机的荧幕因为很大，所以我要一直抬头看，我坐在书桌一直抬头看觉得很累。然后我今天又想说，好，那这样的话呢，我是不是要来接一个外接荧幕？但是现在手边就没有那个电脑的 PC 的荧幕嘛，所以我就拿了一台旧的 iMac 电脑，这台 iMac 已经十几年了，然后它就是一个荧幕，就是 iMac 不是就是荧幕跟主机是坐在一起的嘛，我就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台荧幕呢来接到我的笔电上面？所以我又去找了很多资料来看说到底要怎么接，就发现呢 OK 它是不能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台 iMac 呢，它的这个就是影像输出的那个 port 是 mini display port， 就是 mini DP， 然后它在这一款就是这个型号，它这个 mini DP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功能，所以我想要把它当作外接荧幕来用，把我的笔电接到上面的话呢就是不通的就是这样做是不行的啦。可是 我如果再这样继续玩下去的话，我今天恐怕没有办法好好的录音，那所以呢还是赶紧来录，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有录在机器里面而已，我没有办法录到接到我的笔电哦，因为我刚才有接了，它一直没有办法侦测到我的这一台录音机，那希望现在这样子呢录起来是 OK 的。然后 我竟然讲了这些事情已经讲了十分钟了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不过我自己是蛮喜欢修这些东西的，所以如果有坏掉的话呢我都是尽量的自己修，像这个笔电啊手机啊桌机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如果能够自己修的话呢，我就想说诶，我自己上网去买零件然后来试试看。当然你在修这个哦，就是说我们听众如果大家也有在修这些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自己 DIY 尝试看看的话呢，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硬碟哦先备份好哦，你硬碟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先备份好。如果你是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在旋转的这种硬碟的话呢，它的东西有可能会不见掉，因为你比如说你在翻转笔电啦或是拿来拿去的时候，如果你担心资料会不见的话，就是要先把它备份起来。 SSD 的这些硬碟比较不会，不用担心它会就是你动来动去的时候会把它弄坏嘛，比如说它震动或是倾斜造成里面的资料损失就还好。但是 SSD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资料不见了要救回来就不太能够救得回来，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啊，但是之前我在看的时候是好像说 SSD 是不能够救回来。那传统这些硬碟虽然说它因为里面有一个旋转的东西，所以你在倾斜啊放置干嘛很容易把它弄坏，但是它的资料如果怎么样了是有机会可以救回来，就是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做救资料的，提供这种救资料的服务。这个呢糟糕又聊了很久，然后我这两天很忙，我就在想说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星期要来讲一次嘛。那我昨天也是蛮挣扎，我就是在想说再整理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得啦，想说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频道如果每一次都来讲一些生医的东西实在是太严肃了，现在这个我看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啊应该没有什么人在关心这个生医的东西嘛。现在有几个大家在关心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这个关税的事情嘛，然后还有就是预言对不对，然后罢免啊等等这些很大的议题，这些议题呢都是叫什么国事天下事这样子。生医的这个族群呢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族群，然后我个人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频道呢传播一些知识，让台湾有这个族群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来听听资讯啊，然后做一些意见交流或者是讨论这样子，所以呢希望能够做下去，那当然也是要有大家来听啦。我今天呢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也是我自己最近生活上的心得，所以讲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冗长哦。那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生医知识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听期待听到生医知识的话，真的可能要就是改天改天好不好。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心得。前阵子呢我把家里的那个浴室哦就是地板呢重新做了刷漆。为什么要重新刷漆，因为我们那个浴室就我们那个房子已经20多年了嘛，我们一般在浴室都是会有防水层，就是说你浴室的瓷砖里面还有在做防水层，但是这个防水层呢它会随着你的房子的年龄可能会退化或者坏掉， 所以呢，如果你的房子到了一个期限，大家可能是大多数的状况可能就是一直用，用到哎，发现它漏水了，比如说楼下的人有反应漏水啦，或者是说有壁癌产生，哎，然后我们才去找，发现说可能这个防水层坏掉了。那防水层坏掉了之后呢，才去找人家来做。但现在做一个浴室也是所费不赀啊，而且花钱就算了，就是你的生活可能要做这个工程会有两三个礼拜都会受到影响。那我呢有鉴于此，所以我就去买了防水的这个油漆，防水漆来刷。那它一整套是要刷三种不同的漆，第一个是底漆，就是用来做防水用的，然后底漆上面要刷色漆，就是比如说你地板想要刷什么样的颜色，你可以在原来的瓷砖上面呢，你把原来的瓷砖都清干净，然后把油啊油污啊什么全部都清干净之后，先刷底漆，刷完之后再刷色漆，然后色漆也要刷两道，刷完之后上面还要再刷一层那个硬化的面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浴室使用常常会踩踏，然后你也会怕它会滑嘛，所以最上面这一层面漆的功能就是防滑，然后也防这个踩踏容易坏掉。很多油漆如果你没有做这一层的话，你可能有刮到啊什么，它很容易就会掉漆了。所以这整个工序呢，大概要每一种漆要刷两次，所以总共要刷六次，然后每一次跟每一次之间呢都有2到8个小时的时间要等待，要等它完全干然后才能再漆。如果没有完全干就去做的话呢，很容易掉漆，或者是说你有用开始真的使用那个浴室的话，遇到水它有可能就会起泡，这样子就是会坏掉。然后所以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吧，大概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我就是每次都让它完全干，放8个小时以上甚至24个小时，然后我才去刷。然后刷完之后很有成就感耶，而且我觉得一整天啊，在忙碌的一整天，就是你坐在电脑前面用电脑用这么久之后，如果去刷那个漆，整个超疗愈的，真的很疗愈。只是说要一直蹲在地上是会觉得腿蛮酸的，但是呢刷完之后是很有成就感的。然后整个浴室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刷嘛，就是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自己对于这个漆是很满意啦，然后跟老板询问怎么做，他也都回答得很仔细。可是呢，我有在 Google 上面看到也有这个消费者对这家店呢做一些不好的评价。那他的评价就是他抱怨说刷完之后那个漆啊就起泡，就是边边的地方整个好像都浮起来了。我看他们的对话，就是他不是自己刷，他是去请了这个油漆的师傅来刷，但是可能就是油漆的师傅有这个工时的问题，所以他集中在一两天之内就把所有的漆刷完。结果呢，他在跟这个店家在反映的时候，店家就跟他说明说我们这个漆一定要隔几个小时才能施作，如果你没有让它完全干的话，确实之后就会有这种状况出来嘛。然后当然这个消费者是非常生气啊，就是觉得跟他的预期差很多嘛。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有很深，因为我自己也有去刷，所以我有很怎么讲，我自己就是很有这个体悟。这件事情你真的要等它干，就是有些事情呢真的是急不得的事情，这个你一定要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就需要例如说增加温度来让他早一点干。像我刷完之后，中间有大概刷完之后发现有两个点是稍微那个漆有一点没有刷好的，就是有一点裸露，可能是我不小心刮到或怎么样，那我就要去补那一块漆嘛。这个老板就有教我说，你 补这个漆的时候呢，你也是按照原来的工序去刷，但是你可以用吹风机刷完之后，等它全干了之后呢，你用吹风机去吹，比如说你等个20分钟，你表面上肉眼看它已经干了，然后你就用吹风机去吹，吹到它完全干，你用手去摸都完全干了，就是加速它的这个反应。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的要把它等这么长的时间，那你就是要改变其他的条件来让它能够完全的反应嘛。那如果没有完全反应的话，它就很容易坏掉。所以有些事情哦，真的就是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这个呢，我觉得很多大家在做产品的人应该也很有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叫做什么环境测试的时候，有没有，例如说有一些产品啊，诶，要可以放5年放10年嘛，但是你实际上你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你不可能设计完之后把这个产品使用5年或10年之后才来反映说这样子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就会有一个需要能够加快加速它老化的测试。这个测试呢，就比如说给它比较高的温度湿度，一些环境的条件来加速它的，用比较严苛的这个条件来要求这个产品，看它会不会能不能通过这个测试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相同的道理啦。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得，你就是必须要等待。如果没有等待然后急着做的话呢，可能就会做不好。然后我最近也很体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有学那个课文，就讲到说就是说我们人有不同的个性嘛。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很严谨，他什么事情都要做到位，如果现在有100分呢，他就是做他一定要做到那个100分。那有一些人是现在你给他100分，他做到100分以外，他可能要做120分哦。但是有一些人呢，是你给他100分，然后他大概做到可能70-80分，他就 OK 了，就是好像做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怎么讲？就是差不多先生这种个性。然后我最近特别有感，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做事情上面哦，也是最近这个就是跟修水电有关的事情，我回家之后就是我返乡嘛，然后发现那个水电啊，家里的那个水电啊，做的也是找那个师傅来做，做的也是我自己是没有很满意，就是我感觉他没有很细致的在做事情。例如说诶，水龙头装，然后也装那个叫什么，装歪的，然后洗脸盆要装也没有锁好，你没有锁好之后，你的洗脸盆就是倾斜的哦，还是倾斜，你再拿水瓶一上去放是倾斜，然后你去推发现那个洗脸盆还会动，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施工啦。我自己是觉得说诶，为什么会，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有些人的个性会是这样，就是他都有来做，但是他做出来之后你去看就发现问题一大堆，水管从墙壁接出来还可以两边，例如说像我们在洗澡那个莲蓬头的那一组，有没有，你从墙壁出来两个水管的口是不是应该要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这个应该是很基本的东西吧。结果我看他竟然做的两边高低不一样，就是你很明显肉眼就看到一边高一边低，就是这种事情呢，施工的师傅做坏了，然后来那个什么老板来看呢，也没有纠正他，就是这个要怎么讲？我就想到这种状况真的很多，因为我可能有在 podcast 里面有讲过，就是以前我在国外租房子啊，然后我住的那一栋是一个那个公寓，然后这个公寓呢，我们的公寓有那个 building manager， 然后这个 building manager 非常的奇特。有一次呢，他来我的公寓就是修东西，然后修完之后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他是这个 自己修水电，我就说你怎么都自己修，你没有找那个就是比如说 handyman 啊或者什么的来修嘛？他就说对，他自己修，而且他都开了一台那个箱型车，外面就是写说他是有提供这个修水电的服务啊。但是这个人呢，这个 building manager 呢，他又在学校里面，他在大学里面哦，是做这个历史系的老师。这个人真的是很妙。然后他也跟我说他是历史博士，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样子。这个人非常的妙，就是呢，他修的水电真的是就是这种叫什么差不多先生类型的修理。例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吧，我是那个厨房的洗碗槽下面呢有漏水，他就也是带了很多工具箱啊什么的，然后来了之后呢，用那个布呢在下面铺好，就是在那个琉璃台下面，然后打开都要铺好，像怕弄脏这样子，然后修修修，然后他就走了。我去看了之后，我才发现他铺的那些布啊什么，然后他换下来东西什么的，有的没的全部都在那里，不知道他这样到底现在是好了还是没好呢。然后这是其中一次，然后另外一次是怎么样，是我这个马桶的水箱呢要冲水，然后也是有问题，找他来，然后他就自己在那个浴室里面这样修一修，然后就说好了，就说冲给我看，好，那这样有水了之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可以使用了嘛。就过了几天之后，我又发现我按了之后水又没有出来啦。当然我也可以自己修，对不对？但是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在家里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应该都会把那个马桶的水箱盖打开看看发生什么事嘛。我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个房子不是我的，就是我应该还是要先跟他讲，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那天来修过之后我也用了，但用了几天之后他又不行用了，我就请他来看。结果他来看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的不高兴，然后他就怪我说是不是你把他弄坏了。他觉得我把他弄坏了，你知道吗？我就说没有啊，我要怎么弄坏。后来他就不理我，他就自己在那边弄之后，结果他发现是因为他自己没装好，他就是可能很像比如说装那个东西有好几个工序，然后他就自己少做了一个工序，然后就造成那个东西就是没有牢固，所以你按几次之后他又不能按了，就是这样子。这几件事情都让我觉得说，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做之前跟做完之后，是不是能够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检查一下，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呢稍微谨慎一点，就是我有 step 一二三等等这样排序下去的话，我能不能好好的把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把这些事情给做好。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有感啦，就是这阵子呢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在想说我这样要求我自己内心呢有这样子的要求，是不是有过度的，有太严格吗？还是说例如说像水龙头装歪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要把它装好呢？还是说我们这个老板说不行，你这个已经装好了，如果现在要重装的话我们要把墙壁打开来重做，那我就跟他说好啊，那不然就算了吗？能够这样子吗？他应该是很希望我们就算了嘛，对不对？可以用就好了。但是我昨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在想说如果每一件事情呢大家在做的时候多花一点点的心思去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给做好。有时候 SOP 可能让大家觉得很烦很繁琐，然后很死板，但是有一些蛮基础的东西真的是需要有 SOP， 而且它是如果你没有按照 SOP 来做呢，你有蛮大的几率是会出错的。所以这个在大量生产的时候，毕竟如果你是单一的艺术品跟大量生产的时候，或者是你有遇到跟安全性相关的东西的时候，真的都是需要有一定的 SOP 跟回过头来检查的机制，尽量的严谨一点，然后你出的文件啦，你写的东西啦，都能够尽量去检查它。但是 说实在的，我们都不是神仙，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人类，所以我们还是会出错的。但是呢，你还是要时时的提醒你自己，就是说尽量的去做检查，然后每一件事情呢做完之后，然后好好的检查，然后找出错误。我觉得有错误是很正常的哦，但是呢你要想办法去 fix 你的错误，然后让下一次的时候错误能够减少，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了一些错误，不但是你让跟你合作的人，就是说如果这个错误是非常离谱的，然后你出了这个错误之后，你又不愿意去诚恳的去改善它的话，真的会让你跟你合作的人觉得说，哇，这样合作起来感觉好像很两光，就是你是一个不够严谨的人。我一直觉得呢，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不管是工作上的事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是代表我们自己，不用觉得说我因为在这间公司怎么样，我很喜欢这间公司，所以我就特别的努力，或者是说我很讨厌这个工作，我很讨厌我的长官，我就特别的不努力，或者是我就故意出一些包出来，然后让老板去处理，或者是让公司怎么样倒霉或什么的。嗯，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在处理任何的事情，在做任何的事情，在职场上，在生活上，你做的事情就是代表你自己。这个是我以前跟我的以前的同事呢，我们在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对公司的，比如说我们的长官啊，我们的主管也是有不满过嘛，但是我们会互相讨论，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论啦，然后也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在职场上面呢，也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够严谨，自己是不是有把事情做好，那尽量不要做这个类似像这个差不多先生这一类型，好吗？真的，这个差不多的这个性格呢，我最近还在想说，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水龙头装歪的事情，我还在想说是我自己太龟毛吗？应该没有吧，水龙头要把它装，这个出水口要把它做水平，应该是很基本的东西吧。这个星期哦，因为这个清明节呢要返乡，要扫墓祭祖，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忙碌啦。我觉得每次返乡其实真的就有很多杂事，然后又要开车开来开去的，然后我们就是也是要跑来跑去的，就是蛮多时间在交通上面哦，然后在处理一些杂事上面。那但是我希望我 Podcast 还是可以每一集的出，下一集呢希望可以真的讲一些比较这个有知识性的内容，好不好？这一集很抱歉哦，就是没有讲这个知识性的内容给大家听，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现在电脑坏掉了，我变成因为我另外一台笔电不太能够拿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要赶紧把我这一台笔电给修好。好，然后之后呢我可能会讲一集，就是跟这个使用 AI 来写程式相关的一集，还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写程式的，就是学习写程式的心得。如果你有兴趣听这个题目的话呢，也欢迎给我留言哦。我觉得我们听众里面应该蛮多人是这个有在写程式的，因为去年呢我们在展览，在Medical Taiwan 的展览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些我们的听众啊，还有一些来摊位聊天的人都有在写程式，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去年下半年嘛，我又重拾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写程式了，然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又稍微这个温习了一下，然后当然也是要跟上现在时代的改变了。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学写程式的时候呢，是 C Fortran 这些东西，就是它有很多严谨的规定。后来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 R language 来写一些简单的程式。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用到任何跟 R 就是说 R 本身的优势。那那个时候我选 R 的原因只是因为 R 它是一个免费的东西嘛，就是说你 网站上面可以下载到很多免费的东西，免费的这个程式，然后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如果你只是要写一般的东西，就是 data 的 input output 等等，或者处理一些实验数据，很多程式语言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叫什么 Python 嘛，对不对？ Python 的话呢，哦，真的这个东西哦，真的是就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有一点年纪的，就是之前从这个 C 啊 Fortran 开始的人，在使用 Python 的时候，一开始真的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它也就是很，它就是非常的随性，然后没有以前那种严谨的观念，你还要去宣告变数，然后告诉说这个变数的属性是什么等等的。就是说我去年下半年呢，又开始就是去怎么样，又开始接触了写程式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呢也是要跟上现在就是大家用 AI 来写程式嘛，所以我有一些心得呢可以分享。那希望呢可以在下一集或是之后几集，我回去之后我能够有电脑的时候，我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再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正在学写程式，不管是你在写实验的程式呢，或者是在学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哦，或者是说在做这个跟网页相关的程式，都欢迎留言，我们来一起讨论好吗？如果你有一些假设我可以回答的话了，我是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学习的心得。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那希望大家这个假期都能够平安，然后最近的这个不管是预言啊罢免啊或者是关税的问题呢，我知道很多人真的很忧心，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预言这件事情哦，就是说诶什么七月几号会有大灾难啊这一类的事情，会有什么海啸之类的，我看很多 YouTube 真的一直跳出来，我真的不看都不行诶，他就是一直不同的跳出来，然后有不同的人在预言这样子。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忧心，那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2还是2013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预言说会世界末日，有没有？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有一次我去他家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我们在洗碗，他就跟我讲说诶，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末日这件事情，预言这件事情？我说对啊我知道啊。他说那我们大家不就是一起都不见呢，不就算了吗？反正这样也不挺好的吗？因为我那时候很忙，我就是没有时间去管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好像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着世界末日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现在你看那个时候世界末日讲的也是全世界，有没有好像真的末日就会来，现在已经2025年了，还是没有世界末日嘛，我们大家还是在这个预言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每一天过好当下的那一天是比较实在的事情，因为你去烦恼再多的事情，大自然的力量我相信我们是很难去挡的啦，你只能当下真的要好好的过好，我们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才能够去管，例如说这个现在的国事，然后现在的这个其他的天下事，这样行有余力才能够去做你花很多时间在做其他的事情之前呢，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先把自己给顾好。诶，这样应该不会太心灵鸡汤吧就是我们今天轻松聊啦，那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这样咯，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或是你想听什么主题，欢迎给我留言。那我是生意人的玉庆，我们下个星期再聊咯，谢谢大家收听。